被遗忘的动机。通常广告里说的洞察都是消费者洞察，前文咱们讨论的基本也都是在这个范畴。接下来我们试着从这个圈里跳出去一下。我近几年觉得原本的洞察之外还有别的洞察。咱们之前谈到过一个概念叫传播路径，我给他的解释是，这个概念关注的是如何让他们听到的问题。传播路径不同于媒介选择，在传统广告的年代，如何让他们听到，选对媒体就行了。在我们这个年代不是这样了，大家想想自己平时看到广告的渠道，就知道我们会通过朋友圈看到广告，通过社交网络看到广告，在电梯里看到广告，从别人的嘴里听到他们谈论广告，各种各样的媒介以及各种各样的新的可能，让现在的传播路径变得非常复杂。我们都讲社交网络或社交广告，社交广告和传统广告的本质不同是什么呢？是广告信息传播的路径从线变成了网，传播的方向从单一确定的变为了多变多元的。在这种时候，人们为什么会传播你的信息呢？你有没有可能事先做好一些工作，让信息传播按照你理想的比较有利的方式来进行？在如今尽人皆知的很多名词还没被发明之前，那时人们对于互联网广告、互动广告的认识还停留在横幅、焦点图、微型网站等展示型广告，以及病毒视频阶段。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很多同行前辈对于所谓病毒传播的认识也是非常初级的。做病毒传播，就是你要做出好玩的东西来，要做得非常好玩，非常有趣，最好是突破底线，它就有可能传播起来了。而业界包括很多客户，当时对于病毒传播的认识也差不多就在这个水平。他们还会多一个认识，就是便宜。病毒传播的内容特别便宜省钱，而且品质一定是粗糙的低劣的，甚至是越粗糙越好，它就会 well 起来了，这是当时常用的词。据我观察，后来相当长时间，很多广告人对于互联网传播的认识也只停在这一步。他们认为，做出足够好玩恶搞的东西，做出足够无节操的东西，做出足够挑战底线的东西，或者足够有话题性的东西，就能引发社会化传播。但以上这些完全是从内容的角度来考虑的，做的是规划它的内容风格和调性，却完全没有规划它的传播路径。我们为什么需要引入另一种洞察的概念？就是因为我们要规划传播路径，促成互动。我们要提前设想，那些网络平台 APP 的用户为什么会转发我们的内容，为什么点击链接，为什么要转发我们的广告到朋友圈或发给他的父母看。这就需要用到另一种洞察，它的作用是解决他们为什么会被卷入进来，为什么会参与互动、加入传播的问题。他们会成为帮你传播的那个人，他们会成为跟你互动的那个人，会成为点击按钮、转发点赞的那个人。这种洞察是为了引发他们在传播过程中的行动，不是引发他们对于产品或品牌的行动。当我们讨论这种洞察的时候，我们讨论的不是消费者，参与传播的人不一定是你的最终消费者。目标受众跟目标消费者以往经常不被严格区分。如果我们把这两种人区分开，就出现了这两种洞察。而还有一种情况是，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法定义这个传播者是谁，因为谁都有可能。我认为的消费者洞察，我也会称呼它是消费群体洞察，是与消费者生活和产品品类有关的那些不被察觉的事实。 它是用来触动消费者认知的人性真相。那么相对应的，我认为的参与者洞察，或者叫参与群体洞察，这几个称呼我们接下来可能都会用到，是与受众行为和传播内容媒介有关的不被察觉的事实，是可以用来引发互动的人性真相。马季在相声《宇宙牌香烟》里扮演过一个香烟厂的推销员，他提到，为了推销他们厂生产的宇宙牌香烟，他们尝试了一个办法，就是在香烟包装上印刷各种成套的图案，让大家因为收藏香烟包装来购买他们的产品。我们跟火柴一样，生产一套一套的，有书法的，有风景的，有人物的，设计的非常巧，印刷的非常精美，栩栩如生，这对收藏爱好者具有吸引力啊。咋回事呢？你想收藏我一套图案，就是八仙过海一套，你最少买我八盒香烟，金陵十二钗你买我十二盒，苏杭三十六景你买我三十六盒，一百单八将买我一百零八盒，五百罗汉买我五百盒，我那儿还有百万雄师下江南呢。让消费者因为收集欲而非对产品本身的格外喜爱而购买产品，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传播目标。这种办法从早年间的火花烟标，到后来干脆面里的卡通人物卡，乃至如今的种种限量版，都是同一逻辑的产物。而这种收集欲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参与群体洞察，这种收集行为跟产品本身关系并不大，但却会引发大量的与产品和品牌的互动以及相关的传播分享。只不过这种参与并不与如今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有关，所以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而已。但是20多年前，所有同学都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炫耀、交换干脆面里的水浒英雄卡片的初中课堂，在我看来已经是如今各类社交媒体的线下实体版。再比如，大家可能都见过那种在某些区域满街乱发，或者是在一些宾馆酒店强塞进门缝的小卡片广告吧。不知道大家是否见过一种小卡片，它背面印的是一部分百元纸币的图案，这样一张卡片被扔在地上，看起来很像是别人遗落在地上的100元钱。这也是一个利用参与群体洞察而制造互动的好例子，而且与广告投放的媒介环境、街边路面、受众人群、走路的行人结合得非常完美。当你做的一张海报放在公交站灯箱上的时候，是不必考虑人们为什么会看到它的，因为人们就是会看到它。你花了钱买了那个位置，买的就是大家的注视、路人的目光。但是在互联网、在社交媒体上，目光关注不都是自然而然就来的，你必须要有一个被人转发、被人关注、被人谈论的理由，也就是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当年在全球互联网上风靡一时的冰桶挑战，是我见过的第一个非常精妙的利用参与群体洞察实现巨大成功的案例。首先，对于互联网上的普通受众来说，看名人从脑袋上往下浇冰水，不管他们是畏缩出丑还是生猛无惧，都是一件很值得好奇也很有乐趣的事情。尤其是当这种浇冰水表演是带有公益性质的，这种好奇、期待、鼓动就变成了一种正义的行动。其次，对于各位名人来说，冰桶挑战是一件必然能引来巨大关注的、有一定挑战性，但是又不至于挑战不了的事儿。它是冰桶挑战，又不是电锯挑战，是吧？电锯挑战就坏了，开水挑战也不行。而每个人参与之后所获得的权利，点名下一个人参加，实际上又是一个晒出社交圈、秀出社交实力的动作。估计有很多名人在那段时间 都盼着自己快点被别人点名参加，否则就可能会觉得挺没面子。看，所有参与者的动机都设置得非常合理又充分，这才形成了一个席卷全球的互动传播事件。基于消费人群的洞察是用来产生创意 idea 的，基于参与人群的洞察是产生参与动机、互动动机的。这两件事不一样。传统的广告理论里边只有 idea 这件事，没有动机这件事。我们不能再让这个动机总是被遗忘了。